欢迎大家收听《马桶上的狗戏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一个同感啊？就是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现在我40岁，我觉得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很放松、很有沉浸感的一个休闲，好像越来越难了、啊。就是说，可能以前比如像你20几岁的时候，我周末的时候呢，会喜欢看影片啊、看电影啊，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不一样的世界啊，借由不同的电影题材，让你自己沉浸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然后我最近呢，就是可能觉得就是说，可能周末说小朋友睡着之后啊，想要来放松一下，有时候看 Netflix， 那我发觉好像我就是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找片子，找那种可能我觉得比较新鲜的题材。可是往往呢，反正好像呢，往往呢，就是看到那些题材，看起来一开始好像是很有新鲜感，可是看到一半，很多时候会弃剧。那我在想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它的情节呢，可能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非常的新鲜啊，或者是说不是很有非常的创意。那另外一点是可能单纯的这种看电影已经没有办法给我这种很新鲜感，然后很有沉浸感的感觉。我不知道是自己个性因素呢，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做那种一直去尝试新的东西，我才会觉得就是觉得有趣，然后觉得放松。那所以说我之前大家有印象的话，我在之前前几集的时候曾经提到，我之前就去做一些比较一般人比较少做的事情，比如像说射箭去尝试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料理我觉得尝试做匈牙利菜啊，还有做不同异国料理。那一方面当然是说我想去吃不一样的东西，尝试不一样的东西。那再来是说，我觉得那种尝试新的活动呢，会让我带来一些就是很新鲜的感觉，那让我觉得很放松。那在想这不知道跟星座没有关系，因为本身是双子座，我就是要不同的新鲜感的东西。那想到这个新鲜感的东西呢，然后这礼拜呢，我就参加这个哥吉拉路跑啊。哥吉拉路跑呢跟一般路跑一样，不过就是说它是第一届办。那我原本的期待我就想说，会不会很多人穿着这个哥吉拉的衣服？那呢我原本也是想说自己要穿着哥吉拉，后来想说不用啊，长得就像哥吉拉了，干嘛穿哥吉拉的衣服呢？所以后来不用，根本就不用穿。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活动亮点在于什么呢？活动亮点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买赠品的亮点啦。那跑的距离也不很长它不是马拉松，它就是6.5 公里、7公里的一个跑程而已。那大部分参加是为了它的赠品它一些独家外面买不到的赠品。那它的版本呢，它的哥吉拉版本是2016年的哥吉拉版本。那如果说是哥吉拉米的是如果这边有哥吉拉米的话，大家也会知道说，哥吉拉从1940年到这个2016年，甚至去年的时候，那在美国跟日本都有不同版本的哥吉拉。那这一次呢，我们那个这一次路跑的版本呢，刚好是2016年的版本。那我跑完路跑之后呢，就是做菜啊，因为想过个充实的礼拜天嘛。然后就去学了一些做一些台菜，包括像煮鱼汤啊，还有像做这个蛋酥高丽菜豆皮啊，还有做卤肉啊，那还有做这个韩式的五花肉包菜，那还有一个葱蛋啊，感觉就是说虽然说真的。早上跑步，然后下午呢，又去做了这个做菜呢，感觉真的蛮累，而且是我这做的菜呢，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做过的就是看了食谱，因为我发觉就是我喜欢做过没有做过的菜，一方面是可以学啊，那另一方面就是说从做完全做新的菜，你可以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子。那虽然说真的做完超级累，但是觉得还蛮放松的。那不晓得有没有在。如果说有在听的听众呢，可以跟我一些回馈告诉我些有什么你们觉得很新奇的活动，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少会做到的活动，可以跟我说。 那我觉得我应该会蛮有兴趣参加，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呢，哦，对我来讲，有新的活动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放松，然后很新奇的那种体验。再麻烦大家，谢谢。那我在这边先要讲一下，因为最近真的比较忙，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一次把整集的节目录完，所以我是采分段录的方式。那可能分段录的方式在不同环境录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当时讲话的音量不一样的话，会造成就是我可能不同段可能听起来会或许声音音量不一样，那请大家多见谅。那因为我基本上不会去做任何后制啊，大部分就是简单的，顶多简单的剪一剪前后，但是今天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可以剪啊，所以讲什么就上什么，非常的原汁原味。那接下来讲一下就是我这个礼拜的一些看到一些投资新闻的一些心得。那首先在讲这个前几天不知道大家没有看新闻啊，就盛传也不是盛传啊，目前就是应该是说算 rumor 吧，就是说一个传言，就是说苹果呢下代手机要使用 Google 的 Gemini 的 engine。Google Gemini 是什么呢？就是 Google 的 AI 啊，就是相当于这个 ChatGPT 的这 AI。那当天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两家的股票呢都纷纷的有上涨。那目前截止目前时间为止呢是目前只是是昨天的消息啊，那所以说目前看起来股市上涨一天这样子啊。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双赢的策略。那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一方面呢Google 呢他们当然就是借由这个方式呢，然后来快速追赶 ChatGPT 啊，因为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流量来讲，大概 Google 的跟 ChatGPT 的差距有点大。Google 大概是3亿左右啊，然后ChatGPT 大概有20几亿。那这个的流量来讲是差蛮大的。那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借由 Apple 的加持，可能 Google 他们可以快速的追赶。那第二个是说呢Apple 呢他们就不用可以借由这个AI 的这个协助，然后来增进呢他们短期的这个因为 AI 不足所导致他们跟这个三星或者其他家的手机相比的这个 AI 手机的这个规格的落差。那所以说呢大家预期是这样子。不过我这边有个看法啦，我觉得就是以长期来讲的话，对苹果不是一件好事。那我的分析是这样我认为是说Google 长期以来呢，他们以前就会设计自己的产品，从贾伯斯的年代开始苹果呢他们的优势就在于说，他们会设计出有差异性的产品，跟别人不一样。那为什么可以建立这些果粉呢？大家想想看，当初呢从那个一开始 Apple 的一开始以前的MP3 player 就是 iPad iPod， 那一直到后来的 iPhone， 他们都是让别人追着跑他的产品呢以前推出来都是首屈一指，就是以当时市场上第一个出来的最特别的最新颖的产品。那所以说一开始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苹果，就是一个这个原因。那也是这个原因呢，它的产品有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性，所以说当时建立了很多这个强大的这个品牌的认同度，还有那些品牌的忠实者。那可是我发现这几年发觉他们这种特色比较慢慢没有。那有可能是Tim Cook 他现在的这 CEO 他的风格，因为苹果他渐渐第一个手机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所以说他们现在可能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说一直推出新的产品，他们会等到这个产品比较成熟的时候才推出啊。所以说这个导致说苹果这几年的产品让人家感觉没有什么新颖感嘛。那我认为如果说他过度的依赖 Gemini 假如说他的整个手机的功能设计的很多功能的这个都是用 Google 的 AI， 那做的跟 Android 的手机呢没有什么差别，甚至还输 Android 手机，那我认为呢这个产品将失去差异化那变成是说以前大家是别人呢排名对着他们家产品跑，那未来呢是不是变成了他追着别人的产品跑， 那视觉差异性哦，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危机啊。哦，那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呢，哦，我记得在大家如果说年纪大一点的哦，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记得在2005年的那时候啊，那应该是在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吧，大概2011年的时候，贾伯斯呢那时候还在世的时候呢，他曾经哦，那时候 iPhone 刚出来过一阵子，后来呢 Google 就推出 Android 手机，他就痛骂这个哦这个 Google 手机啊，痛骂 Google， 认为 Google 他们抄袭他们东西，后来呢还跟这个哦 Google 他们的创办人呢，然后整个撕破脸。那没想到后来呢哦这个 Tim Cook 啊，他们就跟这个过了几年之后啊，过了几年之后就跟 Google 达成个协议哦，就是 Google Search 跟 Google Search 达成个协议，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是他的浏览器 Safari 里面，他的 default 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原始设定呢，就是用 Google Search 哦，那光这样子哦，他就可以分得到Google Search 在 Safari 上面的广告的 36% 的分润，这是很高，这个部分占了苹果的这个贡献里面有 5% 的这个它的利润，这非常的高，不是营收啦，是利润啦。可是这个部分啊，真的是完全不用做什么事情哦。记得当时就是大家八卦就报道说 Tim Cook 跟这个当这个现在的 Google 这个CEO 他们在进行晚餐，后来消息大家就是认为是说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了。那 Google 呢，其实他们一直想要 cover 这件事，就是他不想让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嘛，因为 Google 给别人印象就是他很透明，他们很就是非常的这个他们非常透明，然后非常的公平。那实际上呢后来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说 Google 跟这个 Apple 他们这个协议呢让就是说就是达成这个协议啊。那当然这个就是说这部分当然有益于这个 Google 的 search 的地位嘛。啊，大家知道说那个 Google search 占市场就九成的这个九成的市占率啦。那同时那个也贡献就是说让这个苹果它在广告收入非常的惊人。我之前听过苹果的广告收入在这个八成嘛。那所以说呢就是其实那个 Google 跟那个苹果他们的合作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之前在 Google Search 已经在就已经有合作过了。但是这一次合作呢，我认为啦因为大家不知道没有发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他们针对 Google 跟苹果这个协议呢，他们认为这个很有很严重的这个antitrust 就是反托拉斯这个嫌疑啊。那我认为如果说未来苹果又是跟这个用 Google Gemini 的话，认为这个反垄断的之后的一些问题会更多。那所以说呢，这是第二个嘛。第一个就是说产品实际差异性，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垄断的风险会造成未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所以说我认为是说可能目前呢，看起来我认为苹果他们发展趋势，他们可能是目前是一个缓兵之计啦。毕竟市场上大家看起来今年大家就是很多人会推出 AI 手机嘛，比如像说可能像一些目前那个三星 S20 它先提早推出来了，那有一些还不错的 AI 功能。那看起来苹果手机如果没有这些功能的话，可能对它的销售可能有影响。那我觉得这是不得不的缓兵之计啊。那如果是短期来讲，我认为是还好。那如果说长期呢，苹果一直没有做 AI 的东西，那一直依赖它的竞争者，因为再来讲，在手机市场里面呢，它的竞争者是 Android。那你依赖你的竞争者给你做你的 AI， 那我觉得这是一点都不是 good idea。那来聊一下这个 NVIDIA 的这个 GTC 大会，相信大家如果在做投资的人，或者说在看新闻的人，看到就是蛮多有关这 GTC 的新闻呐。那我来讲一下一些重点，我个人的心得好了。就是这个里面在这一次大会里面呢，主要提到这个 GB200， 就是明年的这个回答的新产品。 那这个新产品呢，它的 AI 的训练性能呢会是 B100 的4倍。然后这 LLM 呢，哦，大型语言的模型的推理工作的负载呢会有30倍的提升。那也就是说呢，相比这个市场上已经有的它的竞争者的，比如像 AMD 的 NI300 来讲，哦，这性能是很大幅的很大幅的优越啊。那所以说在陆行之啊，就是很有名的分析师，他就提到说明年 GB200 推出来之后，基本上 AMD 跟 Intel 都不用玩了。哦，他还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言论啊。那我个人认为是说很难说，因为接下来有可能 AMD 会推出新的产品啊。那 AMD 他其实就算呢，我觉得就算他推出来的性能，我觉得如果说有落后一点，但是AMD 现在它的策略呢，其实是用低价的方式呢，来抢。那第二个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CSP 业者呢，比如像 Amazon 啊，像微软，他们其实呢不会把这个把这个鸡蛋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全部压在同一家啊。因为如果说你把你的 supplier 你的这个晶片的放在同一家的时候，第二个是你价钱因素哦，价钱无法去做去做杀价。那第二个是说，那对他的本身风险也是很大。如果说今天这家缺货的时候，那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拿到货。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型的 CSP 的业者，他们还是会持续发展呢。那但是市场上，我觉得目前看到一些看法，比如像说GPU 因为它的性能这么强，所以是不是吃掉这个 ASIC 的市场？我认为是不会啊，因为GPU 它是通用型的 GPU， 那 ASIC 呢，它的用途基本上不太一样，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功能去做客制化。所以说你虽然说最近股价那个尤其做 ASIC 晶片的这个 Marvell 还有Broadcom， 他们的股价跌了蛮多的。另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出来的 guidance 这个财报的展望没有这么好。那再来说，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这个新推出的 GB200 的高性能的影响，会影响到 ASIC 市场。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目前市场的猜测啦，我认为还不至于啦。不过真的最近真的 ASIC 蛮惨的，除了这个做 ASIC 设计的啊，那另外是说做那个 ODM 的，包括像四星啊，然后台湾四星跟创意，尤其创意真的蛮惨的啊。创意明明今年还接到这个微软的 ASIC 大单，而且还有是 CoWoS 跟 HBM 的这个 IP， 那很奇怪，股价一直跌，台积电还是大股东哎。但是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下，就是说，因为创意呢，虽然说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啊，但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就是说，也就是因为它是台积电子公司的原因，所以说它的重心呢，其实是放在如何帮助台积电的客户，协助打进先进封装、先进制程。啊，如何在这个3奈米的新制程中良率提升？那所以说，当然相对来讲，它的这个 ASIC 的高毛利的部分节能就比较少嘛。那我这边解释一下，其实他们这些做那个 IP 的这么些 IP 的业者呢，他们的营收主要两块嘛。第一块就是 Turnkey， 就是他是赚这个帮这个那些晶圆厂的客户，帮他们去设计，就是导入这个，帮他们辅助他们去做这个一些先进制程的一个试单，那这个是一些固定的费用啊，因为他们有些 IP， 所以说这些 IP 设计的厂商透过他们去买这 IP 啊，然后透过他们去导入台积电的他们晶圆制造厂的这个先进制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低嘛。那另外一个利润比较高的是这个做 ASIC 的设计。那设计的部分当然它利润率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创意呢，可能它长期以来是台积电的子公司，所以说台积电需要它扮演的角色呢是帮助它的客户，所以就是这样子呢相对那个四星来讲呢，它的营收跟的活力呢就它的股价成长啦，还有它的爆发力也没那么好。不过现在大家都跌了啦，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 GPU 呢，大家认为有可能会吃掉 ASIC 的市场。但我认为就是说就像我的理论嘛，我认为不可能大家会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认为是说，未来这个 AMD 还有这个 Broadcom 他们还是蛮有机会的，还有 Marvell。那再来是说，在这个GTC 大会里面还有提到这个耗电量， 就是说金生华有提到说未来呢只是缺的呢、哦、我认为呢不会是晶片了，看起来晶片现在、哦、不会是缺的，因为今年他自己讲了这些缺货的因素，包括这个加速卡，还有这个一些本身他们回答晶片的这个缺会那个缺货的因素呢，其实都解决了。那所以说未来呢，我认为呢，他有提到的是未来 AI 的终点呢、啊，其实是这个耗电哦，耗电量啊，因为呢哦，这ChatGPT 他们有曾经在去年有计算过，就是说他一月就是一个月的这个耗电量呢，就相当于这个17.5万户哦的家庭的一年的用电量，非常的惊人呐、啊。就是说这个 ChatGPT 他们的这个 server 呢。哦、他在算，就是说他在用这个、哦、这个 ChatGPT 的服务、哦、他们每个月的、哦、因为他的用户也在成长嘛，一个月的用电量呢就相当于等于17.5万户的这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那他也是根据去年的这个、哦、用户的 base， 那你想看如果未来用的人非常多的时候，那这成长是非常的惊人。所以这句才是最近市场上就有一些有些人不断提到这个有关核融合的一些核电厂啊，啊，毕竟这个核融合可能是未来能够在最少的这个这个最少的成本之下呢，应该不是最少成本，应该是说在那个干净的能源哦潜能之下，能够生产出最多的能源哦，最高效率的能源。但这个核电呢、哦、是不是干净能源，每个人见仁见智啦，有些人觉得、哦、这个会有核废料嘛，但是听说这个核融合他们技术呢，它会产生很少的甚至不会有核废料、啊、它是类似去仿、模仿这个太阳、哦、他们、哦、发热的一个原理、哦、它就是用核融合的方式。那现在目前的这个我们传统的核电厂是核分裂嘛，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物理的原理。那所以说呢、哦、听说是要把这个电浆呢、哦、把它加热到好几千万度吧、哦、实际上这个还要科普看一下。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因为在它同时要加热这个电浆的同时呢，好像它也要有一个很低的负几百度还几千度的冷却。那这个目前来讲呢，都还在做的阶段呢、啊。那不过呢，其实缓不济急啦。就是说，有些之前台湾不是有提到，就是说，甚至有些人想要在竹科里面开这个小型核电厂哦，来解决这缺电问题。那说实在话，我觉得再生能源呢，哦，以目前的进度来讲呢，可能还是会缺电吧，因为有遇到一些政治上问题嘛，还遇到一些实际上面执行面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或许这个 AI 的这个这个 power 的就是电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认为未来是一个很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过说到这个呢，其实台湾的一些重电股啊，已经涨得不得了。虽然说我是没有买，也没有特别研究啊，不过我觉得他们跟 AI 好像。目前是没有直接关联啦、啊哦、他们最早是跟台湾缺电有些关联这样子。那另外在这个 GTC 的会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机器人、也提到多次的机器人啦、啊。机器人的部分呢、我前几天还想到是说这人形机器人、哦、看起来很酷，然后大家就想说未来几年可能会进入每个家庭里面当大夫。我想一想其实我认为不会这么快啦，不会这么快，而且我认为一开始的应用呢可能会在工厂端，会在工厂端。那目前也在做比较机器人，有在做比较机器人比较往比较前面的、啊、就比较领先前面的，就包括像这个Elon Musk 他做的这个 Optimus。那他这个机器人呢、我认为未来呢、他会用在Elon Musk 才会用在他的计划，就包括像他想要探测去火星探测嘛，那他可能会用这个机器人。那另外是说在这个他的 Gigafactory， 就是他的电动车的自动产线里面会放进那个机器人，那他就不用去考虑到说未来人的一些工会的因素啊，或者是说或者是说雇工的问题啊。那这部分呢，当然、哦、我觉得因为它有现成的这些电动车厂，我觉得这是蛮有可能应用啊、哦、那另外是那个另外一家是 Figure AI， 就是听说是 OpenAI 还有 Microsoft 还有像 Amazon 他们都投资了一家 Figure AI。 那我看了一下影片呢，其实他们两家的机器人做的都还不错啦。哦，那 Figure AI 的话呢，哦，听说 Amazon 有投资嘛，那 Amazon 好像自己有做一些机器人的一些研发，一些另外的研发。那对 Amazon 来讲呢，因为他是做电商，那做电商本身他其实也蛮会有许多低劳力成本的或是很多劳力重复性劳力的一些需求。所以在那场景里面，我觉得用这个机器人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就是看我觉得或许明年开始吧，机器人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主轴。那我要补充一下，刚才提到这个GB200 啊，他们的这个明年 GB200， 除了这个本身 GPU 的效能提升之外呢，它未来的对于这个这个 DDR 的这个需求呢，甚至也会更大。那相对来讲，它运算能力增加之后，它的这个DDR5 的 HBM 的需求，我相信也会更多。那这对于这个反映在这个美光啊，还有这个三星还有海力士。那最近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说海力士跟三星呢，他们预计呢会在2024年年底把这个产能再去提升去提升2到3倍甚至更多。那同时美光也在增加产能嘛，其实他们都蛮看好这 HBM 的这个未来的，因为 AI 的这运算AI 的推论运算啊，还有 AI 的 LLM 继续扩张的需求。那我认为这部分呢HBM 会是一个未来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嘛。然后之前在上集有提到这个有关 HBM 的这个封装。因为它的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那记忆体的部分会不会产生像之前那种因为大家像三星啊还有像海力士这么扩厂造成这个价格又崩跌，那我认为是短期不会啦。第一个说三星其实他们有提到说他们是增加产能，但是并没有马上扩厂增加产能的方式。那另一个是说目前的这个 HBM 的良率还是很低大概 50%-60% 吧。我认为供给不会那么快跟得上来啦。那加上不只是说 NVIDIA， 那包括其他家像 AMD 他们也是有这个 HBM 的需求。那甚至像未来的这个电动车这个自驾车的部分对于这个这个电动自驾车里面的这个高阶运算，它会需要用到很多 HBM 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 HBM 可能是蛮长的会走一个蛮长的一个需求跟供给的一个健康状态啦不会像之前的这个二级电市场。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些心得，谢谢大家。